多谢亚景景景老。那某些大兄姊妹，安神，你好，你好，你好。我讲广东话好生疏，你听广东话也好生疏。我唔讲啦，多谢你。现在就不用再讲广东话了。
弟兄姊妹们，常有机会听到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
弟兄们啊，经常有机会听到我分享。
不过你们比较少有机会听到师母跟你们分享。
但你们比较少机会听到师母分享。
虽然你们的孩子们大概常常听到他的分享。
虽然或者你们的小朋友会经常听到师母分享。
所以我想今天下午这个如何做一个敬虔的人这个题目。
咁所以今日晏昼嘅有关如何做一个敬虔嘅人嘅题目。
How to be a godly person？ 啊，我就想请黄师母多跟大家来分享。
咁我就想要黄师母多啲跟大家分享。
他会有一个slideshow， 是吧？是一个 PowerPoint presentation，所以他会站在下面听一下师母的翻译，好不好？所以我把时间交给黄师母，好吧？
有冇人听？有冇人听唔懂黄师母嘅国语？如果
有，一方面我可以告诉马祖什么时候先出来，而且后面的人如果你们稍微向前一点，我就看到你们的脸。
后面的弟兄姊妹如果可以坐上来啊，师母可以见到你的反应。
非常谢谢粤语堂李牧师跟同工给我这个机会来跟你们分享。
非常多谢牧师同埋义堂嘅弟兄姊妹俾我呢个机会同大家分享。
你们给的题目是如何做个合神英文的题目，那时候给我题目是给我们题目是 How to be a godly man and woman， 那我们就决定把它变成 How to be a godly person。那么godly 这个对不起，我忘了 Maggie 在这里要
你们给我的题目呢是如何作敬虔的女人和男人，我们就将个 topic 个题目呢就稍微改了一下，就叫如何作个敬虔的人。
我们对题目太说操练身体怎么讲还有益处，唯独敬虔凡事都有是那个是吧，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了，唯有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还来生的应许。
保罗对提摩太讲操练身体还益处还少，唯独敬虔是今生和来生都有益处的。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因为我不喜欢做 physical exercise。
所以我中意呢个题目，因为我唔中意做做运动。
我说小池是很 disciplined 做运动的人。
长老系黄长老系好好 disciplined， 好有纪律咁去做运动。
我们有个 treadmill， 他走了700 miles。
哇！佢行喺七秒上面行咗700 mile，
我走咗700 mile，
我行咗1mile。
那我说我还是操练敬虔比较好，因为有来生的应许。
所以我都系操练敬虔比较好，因为有来生嘅应许。
不知道你们对敬虔这个定义是什么？
唔知道大家对敬虔呢个定义系点样？
我在这里介绍几个不是我的定义，我从书上看来的定义。
以下是一些书上面的定义。
有一位叫 J. Jerry Bridges， 你有没有看过他的书？
你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Jerry Bridges 的书？
他写的两本书都很好，一个是 Pursuit of Holiness， 还有一个是 Practice of Godliness。
他两本书，一本是 Pursuit of Holiness， 即是追求敬虔，另外一个是另外一本书
Practice of Godliness。
Practice of Godliness。
他在这个 Practice of Godliness 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定义。
他在操练敬虔的这本书里面有这样的定义。
对，除非我们有对的定义，我们都不晓得 要做什么。对，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 Godliness is more than Christian character. It is Christian character that springs from a devotion to God. 这里要不要翻译？不用翻译啊，英文的。
翻译。
所以在世界上也有 character education， 品格教育。
世界上都有品格教育，
可是 godliness 是先从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开始，
但是敬虔是先由我们同神的关系开始，
是因为我们对神的 devotion 哈的一个生活上面的表现，
因为是我们对神的的
devotion
的委身而出来的基督徒的品格。
那 Jerry 对 devotion to God 就对神的委身，他用三个方面来讲哈，一个就是敬畏神，然后爱神，然后渴慕神。
Jerry 对委身神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敬畏神、爱神和追求神。
我们如果对神有这样子的关系和这样的又敬畏又爱神，然后又渴慕神，我们的生命生活就应该有个不同的一种表现。
如果我们有齐这三方面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有不同的表现。
这个表现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部分，就是敬虔的人和他的生活的表现。
咁呢个表现就系、是、我哋今日要讲嘅题目就系、是、即系敬虔嘅人喺生活上面嘅表现。
你这个题目非常的大，
呢个题目好大
吓。一个敬虔的生命，如果我们把它这个定义哈，用我的话来讲哈，就是一种尊主为大。
用我的话来讲，敬虔就是敬虔的生活就是尊主为大，
以神为中心，
以神为中心，
被神的爱激励，
被神的爱激励，
愿意奉献自己，
愿意奉献自己，
遵行神旨意，
遵行神旨意，
顺服神引领，
顺服神引领，
依靠神恩典与能力的生活，
依靠神的恩典和能力的生命。
所以这么大的题目，你们给我一个半钟头怎么讲？
所以一个半钟不够讲。
所以我就也许要跳过去先哈。
可能要用一些。
请大家看上面的 slide。
请大家看上面的 slide。
这也是另外一个定义哈，是 James Drummond Burns 他写的。那么我把它中文的意思哈，这个 knowledge of God， 他说 godliness is the knowledge of God in the mind， 就是一个人他心意上面认识神，而且明白神的旨意。
这个另外一个定义是指心意上认识神和明白神的旨意。
The godliness is the grace of God in the soul， 经历神的，我们经历神的救恩，还有生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恩惠。
是经历神的救恩和神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恩惠。
有了这些经历以后，我们就会 有爱神、
有了这些经历我们就会爱神，
愿意为主而活的这样的心愿，
愿意为主而活的心愿。
那最后因为耶稣也说，你们如果爱我就会遵循我的命令，
耶稣都说如果你们爱我就会遵行我的旨意，
这样是出于爱的去甘心乐意遵守神的吩咐。
这个是出于对神的爱而甘心的愿意去遵行。
所以今天我想 我 大部分时间就在讲最后那一点哈，
我今日大部分時間會講最尾嘅呢一點。
So that's where the rubber meets the road. 我們到底怎麼樣活出來一個敬虔的生命？
我們究竟怎樣活出敬虔的生活？
下面一個 slide， 我想就是請大家，這個我已經念過了哈。然後有一些經文是我非常喜歡的。
有啲经文系我好十分喜欢嘅，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
这是大家很熟的一段经文哈，
大家都很熟。
其实就是讲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其实就系讲一个爱神嘅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神所喜悦的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神所喜悦的生活，
我们侍奉神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侍奉神也都是理所当然，
然后我们要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时时心意要更新而变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对，我不是在这里解经哈，所以我就是请大家记得这个经文，如果你不会背的话把它背起来，就是帮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我不会在这里解经，但是如果大家可以将这段经文记住 背起身，那会对生活有帮助。
下面 William Law 他还，我再给你们一个 definition 就不没有了哈，
最后的 定义
他说 devotion signifies a life given or devoted to God. He therefore is the devout man, or the godly man, who lives no longer to his own will or the way the spirit of the world, but to the sole will of God, who considers God in everything, who serves God in everything, who makes all the parts of his common life parts of his piety by doing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God and under such rules.As are conformable to his glory. 我很喜欢他这个一个定义哈。
我真有个定义。
In everything, so God-centered.
他所有事情上神是中心。
好，讲完了定义，我们就说我们实际上每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实践这样的生活。
我们讲完定义之后就我们来看看在实际的生活上面怎样去实践这些。
我给大家三个 P， 三个 P word。
我给大家三个 P 开头的字。
就是 principle, priority, and prayer。
就是原则、优先次、秩序和祷告。
我是不是愿意以神的诫命做我生活最高的原则？
我是不是愿意以神的诫命做我生活最大的原则？
我是不是愿意用神的眼光来取决优先秩序？
我是不是愿意以神的眼光来取决优先秩序？
我是不是以祷告的心做生命中的每一个大小的决定？
我是不是以祷告的心做生命当中最大小的决定？
我很喜欢箴言三章五节六节，这又是请大家背的哈。
我很喜欢箴言三章五节和六节，也都是希望大家背的。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敬畏耶和华，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就一个做事合神心意的人，在这三个方面哈，我们可以常常去思想。
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在这三个方面都要常常去思想。
我是觉得自己很聪明，不需要依靠神呢，还是我在凡事上我都要依靠他？
我是认为自己很聪明，不需要神呢，因为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
好，我想再下去我就要把这个范围更弄得更小一点哈，讲敬虔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在以下我的分享，我会将敬虔生活的这个 topic 继续收集。
我们怎么知道我你自己是不是个敬虔的人？
我们怎样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敬虔的人呢？
如果有人问我们，就是 How are you？ 大家说 I'm fine， 对不对？
如果我们只是打个招呼，你怎样啊？那我 OK 啦，这样。
其实常常有人身上有病，我们都不知道的。
事实上，对方有病，我们时常都不知道。
除非你去看医生，医生要知道你健不健康，他要做一些 test， 对不对？
好，除非你去看医生，医生要做一些检查。
我觉得那些古老的医生呢，本事很大。
我觉得以前的医生的本事很大。
也没有 blood test， 也没有 X-ray， 也没有 MRI，
没有 X 光
，test scan，
没 test scan， 没 MRI。
中国人看病看什么？
中国人睇病睇乜嘢？
一个是大脉搏哈，还有呢？
脉搏。
看舌苔对吧？看看脸色。
看眼色，看蛇，脷胎和面色，
就知道你的健康情形怎么样。
就知道你健康情况怎样。
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看人他敬不敬虔也是一样，看舌头。
你在圣经里头看一个人健不健康，也都是看条脷。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他说：“因为心里所痛，哦，这个还没有没有出来。他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他说因为耶稣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所以就从我们讲出来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由我们讲出来的东西就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
那雅各书在三章二节也说，
雅各书在三章二节都讲，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所以一个人如果话语上面过失，我想他靠近你这个做个合身心意的敬虔的人就不远了。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话语上面没过失的话，他来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不远了。
然后雅各说他就是个完全人，他意思他就是个很成熟的人。
雅各的意思他说他就是完全人，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就表示一个人他很有节制，
表示他有节制，
有 self control， 有自制力，
有节制力。
也表示一个人他顺从圣灵，而不是顺从肉体的私欲。
你不要表明他顺从圣灵，不是顺从肉体的私欲。
所以我们中国人会说童言无忌。
所以我们中国人会说童言无忌。
小孩子讲话他就是孩子，所以不要跟他计较，对不对？
小朋友讲的就是就好像小朋友讲的，不要跟他计较。
你知道的，如果十岁十二岁这个还是童言无忌，我们就知道这是这个有毛病了。
如果是十岁十二岁还是童言无忌，
到了三十岁还是一样，
三十岁还是一样，
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完全没有 self control 自制力，
完全没有自制力，
也不觉得自己讲错话，
你都不觉得自己讲错话，
那就是父母亲没有教好，是不是？
很少父母没教好。
我们很欣赏我们的媳妇，大媳妇啊，她。
我对好欣赏谁？
我们的大媳妇啊 ，Darling 了。
大新抱，大新抱。
我们有个孙子四岁。
我哋有个孙四岁。
他，你晓得。没有个孩子是完全听话的，对不对？
某一个小朋友是完全听话的。
那个妈妈如果没有自制的话，我们常常会跟孩子吼，他们讲做的不对就凶孩子，对不对？
如果父母是 冇自制嘅话，就会小朋友唔听话就会闹佢，当面大声闹佢。
我从来没看过我们那个师父 Grace 对艺人大声讲话。
我从来冇见过我哋嘅大声好 Grace 对佢嘅仔 Ian 咁样大声讲嘢。
而且我们嘅四岁嘅孩子讲出来的话非常老气，
而且我哋四岁嘅孙仔讲出嚟嘅嘢好成熟。
他妈妈教他，
佢妈妈教佢讲，
他要跟你讲话以前，或者他没有听懂你讲话，他就说 Excuse me。
佢你未同佢讲之前，佢会先佢同你讲嘅，佢会讲 excuse me。
他小的时候，他不喜欢生人哈。
佢小朋友嘅时候唔中意陌生嘅人。
他不会讲话，他就先做个动作就是。
佢唔识讲嘢，佢就用手势去表达。
等他会讲话，他自己方面讲 no people。
佢识讲嘢，佢就会讲no people。
这是童言无忌，对。
他是那童言无忌。
可是他妈妈就叫他，你要说 ，May I be alone, please？
那他妈咪就教他讲，我可唔可以自己一个人？
这些是可以教的，礼貌是我们应该要学，也要教孩子。
礼貌是可以教的，我哋应该教我哋的小朋友。
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孩的 sign language 不会讲话，他们就可以表达用 body language。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即使他们不懂说，但是他们都会用身体语言去表达。
摸摸肚子你说是什么？
摸下肚子，你估下是什么意思？
不是吃饱了，他是 please、please 就摸摸肚子。
他说 please， 你是摸下个头。
他吃饱了他就说 all done， 他不会讲，他就这样
好，食完之后就打定晒啦。
那小孩就不用大声吵，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思。可是你要教他要说 please， 他不会讲，就教他做手势。
如果他不识讲，你就教他做手势。
谢谢，
多谢。
这是一些 skills，
呢啲系一啲技能，
可以让人际关系当中能够和谐，
可以令到人际关系比较和谐啲。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人也可以这么学。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人都可以好。
这样的孩子也从我们身上可以学到这些礼貌。
咁我哋嘅小朋友亦都可以从我哋嘅身上学到呢啲礼貌。
可是那最更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人里面那种恶，人里面都是恶，就像雅各书三章八节说，我们舌头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但是人最基本的问题其实是我们里面的恶。雅各书三章八节说，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如果我们读雅各书第三章，他就指出这个舌头有多厉害。
如果我们读雅各书第三章，就知道这个舌头是多么厉害。
他在第九节他就说，我们人是会一口两舌的。
在第九节他也都说，我们人是会一口两舌的，
是很容易在口舌上假冒伪善，
很容易在口舌上假冒伪善。
我觉得我们甚至我们的口可以一口三舌或者是四舌，
我们甚至可以一口三舌或者四舌。
比如说我们对神就说赞美感谢的话，
比如说我们对神就讲赞美感谢的话。
在教会里面我们对着别人讲正面的话，
在教会里面对其他人讲正面的话。
做完礼拜到车上跟太太就讲批评论断的话，
做完礼拜回到车里面就跟配偶讲批评论断的话。
不是批评太太， 还可以批评教会里的人。
不单止批评太太，还可以批评教会里面的人。
我们常常对孩子讲责备或者没有耐心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仔女会讲责备和没有耐心的话。
是雅各在三章十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所以雅各在三章十节里说，弟兄们，这些是不应当的。
耶稣也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耶稣亦都讲，你哋亦都话系就系，不系就说不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所以要做一个表里一致哈，
所以我哋要表里一致。
我们讲的话，实在是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那真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在家里的时候。
我哋口里边讲出嚟嘅就系、是我哋心里边系点样？我哋真正本来就系喺屋企系点样样？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雅各他把智慧分成属地跟属天的智慧。
那个在圣经里面将智慧分成属天和属地两种不同的智慧。
那我现在就把舌头分成两种，一个是属地的舌头，一个是属天的舌头。
那我也都将舌头分成两种，一种是属地的舌头，一种是属天的舌头。
或者是敬虔人的舌头跟不敬虔人的舌头。
或者是敬虔人的舌头或者不敬虔人的舌头。
那也许我们从这些形容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里面到底是敬虔还是不敬虔。
或者由这些形容的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里面是敬虔因为不敬虔。
好，下面一张 slide 就讲到这个属地的舌头哈，我
是属地的舌头，
我把它分成四个种类。
分成四种，
第一种是叫盾牌式的口舌，
一种叫盾牌式的口舌，
那种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得受到伤害。
一种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得受伤害而预备的。
你们想这是什么样的话？是为了保护自己。
你们想不想到有什么的话是为了保护自己？
撒谎。
是讲大话。
OK， 我们。这是小孩生下来就很容易学会的，我们也常常在用这样子的盾牌式的口舌。
小朋友一生下来就识得这一种，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都常常用这一种。
我们认为只要不被拆穿，就可以避免许多不愉快的后果。
我们认为只要不被拆穿，就可以避免很多不愉快的后果。
如果你因为我常常跟孩子来往，
因为我是经常同小朋友来往，
所以我知道孩子很容易说谎，
所以我知道小朋友很容易讲大话。
所以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无意当中都在教孩子说谎，
所以在屋企我们其实无意当中也都会是教小朋友讲大话。
你自己有事情不能上班，你就请个病假。
你自己有事不上得班，就说自己病了请病假。
我在家，可是我不想接电话，你就跟小孩说妈妈不在家。
如果你在家不想接电话，就跟小朋友同打电话人讲话妈咪不在家。
孩子功课没有做完甚至妈妈说我替你打电话去学校请病假。
如果小朋友功课没做好，就说妈咪会同你打电话去学校请病假。
这种也是 skills taught attitude taught，
这个也是教出来的技巧同埋态度。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不要用这种盾牌式的口舌来保护自己。
所以我们很小心，不要用盾牌式的口舌来保护自己。
中国人如果吃别人家，人家说你吃过饭没有？
中国人很喜欢去人家家说你吃了饭没有？
我们好像为了客气就说什么？
我们为了客气就说
吃过了。孩子吃糖哇，很容易就学到了这样子的。
小朋友听到就会很容易学到。
第二种叫鱼饵式的口舌，
第二种叫做鱼饵式的口舌。
通常的钓鱼都要用个 bait，
钓鱼都要用啲鱼，
所以这种
鱼类人，
这种口舌就是用来做得利的途径。
呢种口舌就系用嚟做得利嘅途径。
那我想这个上面 我大概没有两放这些哈，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就是举，就是什么样是鱼饵式的口舌呢？
嗯，我举个例子，
欺骗，对不对？
黑骗，
商人做广告，
商人做广告，
就是说 no MSG，
没美金，
广告都是说，好像每个中国药都是万灵丹，
所有药都是万灵丹。
我们做基督徒的商人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呢？
做基督徒的商人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有人 CEO 他们就专门讲鬼诈的话，
啲总裁就系讲鬼诈嘅话，
公司在赚钱，
公司喺度赚紧钱
，Aaron 就是这么垮下来的。
Aaron 就是这样倒闭。
有人说乖妙的话，
有人讲乖妙的话，
黑的说成白的，
黑的讲成白的，
讲的天花乱坠，什么样的人讲专门讲这种话？
讲到天花乱坠，乜嘢人最经常讲呢种话呢？
啊
？Lawyer，salesperson，
然后就是 politician，
或者政客。
甚至男孩子追女孩子的时候，
或者男仔追女仔的时候，都
把女孩子长得多好多好，然后结完婚就 Did I say that？
将个女仔讲到好好，咁结完婚就唔认话讲过。
还有谄媚的话，
或者系谄媚的话，
中国人说就是拍马屁，就是讨好人的话。
你跟他麻烦你求好，
另外一种就夸张的话，
另外一种就夸张的话，
所以说是就是，不是就是，说不是哈、
是就话系，唔系就唔系。
在最近你也常常听说很多人的 resume 也有作假的，连申请大学 application 都夸张。
最近我哋听讲系即系申请大学嘅简历都系好夸张嘅。
这些都是像个镜子一样，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人。
呢啲好似镜子一样，令到我哋都见到自己系咪咁样。
第三种叫刀枪式的口舌。
第三种系刀枪式的口舌，
就是用来做面对面的攻击跟伤害的，
亦即系做面对面嘅攻击同埋伤害。
太容易了，
太容易，
要骂人，要批评人，要咒诅人，很多的有的罪你还要需要一个环境，你才能或者一些机会你才能犯的。
有啲罪你系需要环境或者一啲机会先至可以犯嘅。
可是这些刀枪式的口舌是在随时随地你要用你都可以用，
但是刀枪式的口舌就随时随地都可以用，
是非常伤人的，
非常伤人。
在家庭里面，我们就是美国人当然对 physical abuse 非常的看重。
在美国的家庭里面当然是对身体上面的伤害是看得很重，
所以如果丈夫
虐待
也虐待妻子，你可以去要求保护。
所以如果丈夫是虐待妻子的话，是可以寻求 保护。
孩子身上如果被医生看到有点轻的，他们就怀疑他家里有 physical abuse。
如果小朋友的身上面有些伤痕被医生见到，他们就会认为家庭里面有虐待的情况。
可是谁来保护那些被 verbally abused 的人呢？
但是谁来保护被就是在口舌上面被伤害的人呢？
这些伤害常常心理的伤害比这个身体伤害还要厉害。
经常被伤害的心比身体上面的伤害更加厉害。
那个伤痕是很不容易愈合的。
个伤痕很难愈合。
所以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所以保罗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我想常常我们在话语上，我们是在家庭里面常常有许多的伤害。
我想在家庭里面在话语上面经常有很多伤害，
有的时候我们埋怨，
有的时候我们埋怨，
有的时候我们讲讽刺的话，
我们讽刺，
我们讲批评的话，
我们批评
你老是这样，你这么没有出息，
你这么没出息，你经常都是这样，
怎么这么笨，
怎么
都不会，
什么都不会，
然后更糟糕的还会讲咒诅的话，
最更加糟糕的就是会讲咒诅的话，
然后我们也会讲污秽，以为是开玩笑，可是其实是很污秽的话，
有的时候开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是很污秽的话，
这些都是我们要警惕哈，因为伤害到个人的，这人身攻击是常常造成家庭那个离婚或者是儿女离开家的原因。
所以我哋要警惕，因为呢啲话语上面嘅伤害，通常系离婚同埋仔女离家出走嘅原因。
第四种我叫它非但式的口舌，是用来做背后伤人名誉的。
第四种我叫它做非但式的口舌，是用来做背后伤人的武器，
伤害的人都不对抗，受害的人
受害的人是不在场的，
可是他已经受到你的伤害了，
但他已经受到伤害，
是这些是什么样的话呢？
这些是什么话呢？
谣言，对吧？
谣言
闲话 gossip 是谁？
喊娃，
还有别人的私事，你就把它讲出去。
其他人的私事你讲咗出去。
不散纷争，往来传舌。
不散纷争，往来传舌。
还有毁谤的话，
同埋毁谤的话，
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
呢啲系神所恨恶的。
箴言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说，
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对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
真言讲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
这里一共有三个都是跟我们的话讲的话有关系的，就是撒谎的舌，
这里有三样是跟我们的这里有关，一个是撒谎的舌，
吐谎言的假见证，
吐谎言的假见证，
还有布散纷争，
还有布散纷争。
所以神非常恨恶口舌上的罪，
所以神很恨恶口舌上面的罪，
因为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因为讲出去的东西就好像泼出去的水，
收不回来的，
收不回来。
他就像雅各说，像一个星星之火可以造成森林的 wildfire，
雅各就讲是好像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
那我们讲的这些都是负面的哈，
我们讲了负面的口舌，
我们也知道这些是我们常常在不小心的时候都在表现出来的，
是我们平时不小心都会表现出来的。
那么金钱人的口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金钱人的口舌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属天的口舌应该是良药，是甜的。
属天的口舌应该是良药，是甜的。
如果你们看雅各书，它的属天的智慧哈，
如果你看雅各书属天的智慧，
就是清洁和平这等等，这个
就是医生上面所写的
清洁的舌，
清洁的舌，
不讲污秽的话，
不讲污秽的话，
不讲 dirty jokes，
不讲好的笑话，
和平的舌，
和平的舌，
不跟人家吵架，不争竞，不挑衅，使人和平。
唔同人哋闹交，唔争竞，唔挑衅，使人哋和平。
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小孩会吵架，大人也会吵架。
有时喺屋企小朋友又会闹交，大人亦都会闹交。
那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不吵架呢？
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唔闹交呢？
第一是夫妻先不要在他们面前 demonstrate 怎么吵架。
首先夫妻不要在他们面前演示怎样闹交。
要吵架的话，关在房间里面小声的讨论，小声的吵。
要关在房里面小声地讨论，小声地闹。
小声的吵吗？
小声的吵。
小声的吵。小声的闹交。
我想下面一个人温良柔顺的时候，
下面一个温良柔顺的时
也是我们在家里要常常操练的，
也都是我们在家里常常操练的。
我在初中毕业的时候，
我在初中毕业的时候，
我的纪念册上面我姐姐写了一句真言，
在我纪念册上面我家姐写了一句真言，
真言25章11节，
真言十六章廿
二十五章十一节，
25章11节，
你们会背吗？
你们识唔识背呢？
一句话说得可以，
一句话说得合宜，
就像金苹果，
就如金苹果
在银网子里哈，
在银网子里。
一句话说得好的真言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
真言是讲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
对的话有医治的功能，
啱的话有医治的功能。
我们刚刚说错的话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们啱讲错的话可以造成很大伤害。
所以温良柔顺的话使骨得医治，
所以温良柔顺的话使骨得医治。
所以我们回去怎么操练讲温良柔顺的话，
所以我们回去要操练怎样讲温良柔顺的话。
常常说肯定的话，
经常讲肯定的话，
少指责一点，
少啲指责，
多称赞一点，
多啲赞，
少埋怨一点，
少啲埋怨。
比如说我觉得美国父母亲很会讲 wow good job great job，
我觉得美国的父母亲很容易赞他们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慢慢也学会了，
所以我们中国的父母也都慢慢要学会。
有的时候我们对小孩的要求是应该够高哈，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不是100分就骂孩子，觉得我为什么没有100分，这个就是不够温良。
我们对小朋友的标准是应该高，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小朋友拿不到100分，我们就骂他，
孩子
就不是温良，
孩子就上次了，
孩子就上次了，
他们会觉得 I can never please my parents，
他们觉得永远都不可以令到父母亲满意。
夫妻当中也是一样，
夫妻当中也都是
I can never please my wife or I can never please my husband，
我永远都不可以令对方满意。
所以我们要多说甜一点的话哈，
所以我们要多啲讲甜一啲嘅话，
多说感谢的话，
多啲讲感谢嘅话。
你要别人做什么事情，
你要人哋做一样嘢，
少命令，不要用命令的话，
唔好用命令嘅语气。
你可以说，能不能请你做这个？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
你要讲你可唔可以帮我做呢样嘢？
这个就是温良柔顺咯。舌头，
呢种叫温良柔顺的舌头。
那下面一个是怜悯的舌，
下一个是怜悯的舌头。
我们特别是很很能干的人，我们很容易骄傲。
特别是很能干的人，我们容易骄傲。
在看到一些人不能干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批评。
见到其他人不能干的时候，我们容易批评。
我们不了解那些真的天分比你差的人为什么做不到你的要求。
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天分不如我们的人，为什么做不到我们的要求。
所以我们要学的有这个怜悯的心肠。
我们要学有怜悯的心肠。
我教很多的孩子哈，
我教很多的小朋友
数学跟英文，
数学跟英文。
你真的很难想象，对有些孩子就是加减都要做个好久好久才会做会。
你可能理解对一些小朋友来讲，加减都要做好耐。
如果他生在中国的话，一定很可怜。
如果他生在中国，一定很可怜。
我碰到那些美国的父母亲，看那些孩子这样子，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怜悯。
我见到美国的父母对于这种小朋友是很怜悯的，
总是说 good job，
经常都是说做得好。
所以我给很多的 stickers，
之后给很多
总是要鼓励他们，知道他们很多
不是自己是贴纸，
要有这种同情心，让能够了解别人的困难，
要有同情心，要了解别人的困难。
那上面一个就是一个多结善果的舌头，
下面一个是多结善果的舌头。
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
那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
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神给我们这个舌头，
神给我们这个舌头
是可以结果子的，
是可以结果子的。
如果我们多讲造就人的话，
如果我们多点讲造就人的话，
少说批评的话，
只是批评的话，
听见人可以得到益处，
就可以叫听见人得益处。
再下面一个就是没有偏见的话，
下面一个就是没有偏见的。
偏见是很难避免的，
偏见是很难避免的，
因为我们人都很容易有成见，
因为人都很容易有成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闲话要少说，
因为都是为什么我们闲话要少说。
因为我们跟另外一个人讲了第三者的闲话之后，
因为我们跟另外一个人讲第三者的闲话之后，
对方就已经开始有个成见了，
对方就已经有成见
了，偏见了，
对那个人有偏见。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听话的时候也要小心，
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也都要小心，
要确定别人跟你讲的话是真的，
要确定对方讲的也是真的。
然后你要不要，就算是真的，你不要把那个话变成让你有偏见的，来分析这件事情。
就算对方讲的也是真的，都不要让那样，就是令到那样嘢令到你自己有偏见。
我们要给人有的 benefit of doubt，
我们要凡事相信人好的那面，
对，不要就是一口肯定，就是把那个人就看成是这样子的人，
不要一口就咬定那个人不好。
最后一个讲的敬虔人口舌是没有假冒的，
最后一个是没有假冒的口舌，
就是一个诚实，
一个诚实，
守信，
守信，
也不随便 make promise，
亦都唔随便去应承人哋。
我想在家里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孩子说，等爸爸有空的时候，我就带你做什么什么。
我想在家里经常我们都会对小朋友说等爸爸得闲就会带你去做这样做那样。
我们讲的时候根本不记得也没有这个 intention 要 keep that promise。
我们讲的时候已经没有这样的心意要去做这样东
西。孩子都记得。
小朋友都会记得。
他如果觉得 promise 没有需要要 keep 的话他也学会了这个。
他觉得应承了的东西都不需要去守的话他也不会学习。
只是随便的捅塞一下。
只不过是随便地去推搪一下。
所以这些正面的哈，那我们也看到哪些负面的我们不要做，那尽量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这些是正面的，所以我们要做尽量做诚实的人。
这个是雅各所形容的哈一个对比，
这个是雅各所形容的一个对比。
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些，
我们都知道这些，
我们怎么能够脱去那个旧的穿上新的呢？
但我们怎样才可以脱去旧的穿上新的呢？
拒绝那个属地的石头，
属地的石头，
穿上那个带能够操练新的属天的口舌，
能够操练属天的口舌。
我想这就是保罗说的要操练敬虔。
你对保罗想讲的要操练敬虔，
是要我们去实际去操练的，
是要我们实际去操练。
我相信保罗是说人因信称义，
保罗是讲人是因信称义，
可是他也是说人因为要顺从圣灵而成圣，
他也都是说人要因顺从圣灵而成圣。
我想这次大会主题就是圣灵的果子，
今次大会主题是圣灵的果子。
我想接下去几小时就会讲这个题目，
接下来王长老也都会讲这个题目。
其实要做个怎么样做个敬虔的人，就是怎么样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一言一行。
其实做敬虔的人亦都是让圣灵去管理我们一言一行。
所以我在这里有四个那个建议哈，怎么样使口舌能够更新？
怎样更新口舌？
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我们经常要求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在口舌上犯了什么罪。
让我们知道我在口舌上犯了什么罪。
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
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
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我们常常自己欺骗自己。
我们经常欺骗自己。
因为有些口舌上的罪并不严重，
因为口舌上的罪并不严重。
那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口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求神光照我们。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口舌，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
所以第二个是我们需要存敬畏的心与神同行。
这个也都是我们要存敬畏的心与神同行。
每天我们灵修或者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口舌献给神，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我们每日灵修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将口舌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呢？
保罗叫我们把我们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保罗说我们要将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也许我们可以从身上最小的这个肢体开始做，
然后我们可以从身上面最小的这个肢体做起。
神听见我们每一句话，
神听懂我们每一句话。
所以耶稣就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所以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这是很严厉的一句话，
这个是很严厉的一句话。
神不但听见，神还要审判。
神不但听见，神还要审判。
所以诗篇十九篇十四节说，
所以诗篇十九篇十四节所讲，
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我们天天要求神鞭策我们，
我们要日日求神去鞭策我们，
洁净我们，
洁净我们，
悦纳我们，
悦纳我们，
这样我们跟神才能够同行，
那我们才可以与神同行。
那第三，我就是说用全怜悯的心与人同行。
第三点，我们就是说要全怜悯的心与人同行。
我们的人跟人关系当中， 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没有怜悯的心。
人和人关系当中最困难的是，就是我们没有怜悯的心。
我自己的父亲是言语非常稀少的人，
我的父亲言语很稀少，
我一辈子没有听过我父亲很严厉的对任何人讲话。
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我爸爸对任何人讲严厉的说话。
也许是因为他口才不大好，
或者因为他口才不好，
可是他真的讲出来每一句话都有分量。
但他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分量。
我书念不好的时候，他也不骂我。
我读书不好，他都不骂我。
他对于我们家里用的佣人，我妈妈会对他们讲很凶的话，指出他们不对。我父亲从来不发脾气。
我屋企的工人，有些时候我妈妈批评的时候，但我爸爸就从来都不会。
他是很有怜悯，
很有怜悯的人。
最后一个是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最后一个就是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所讲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为什么要慢慢的说呢？
为什么要慢慢的讲呢？
我们中国人说三思而后行，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说三思而后行。
我们应该三思而后言。
我们都三思而后言。
问问看 ，Is it true？
问下是不是真的呢
？Is it necessary？
是不是必要呢
？Is it edifying？
能不能够造就人呢？
我发现我自己年纪越大，话就越来越多。以前我比较像爸爸，现在慢慢像妈妈。
我觉得我年纪越大，话就越来越多。以前就像爸爸，现在像妈妈。
我就应该多提醒自己。
我觉得要多提醒自己。
Is it necessary？
是不是必要呢
？Is it edifying？
是不是能够造就人呢？
神都听见，
神都能够听见，
神也要审判，
神也都会审判。
所以我们讲话要非常小心，
真的讲话要小心。
有的时候我自己不是个口才好的人，
我不是一个口才好的人，
要讲很甜的话也当面讲不出来。
好甜的说话当面也都讲不出来。
我现在很高兴有 email。
我现在很开心有电子邮件。
我email 比当面讲话容易得多。
email 比当面讲说话容易得多，
因为你可以三思而后言。
因为你可以三思而后言。
你写完了不喜欢了 delete， 在这句话重新来过。
写完了不喜欢可以 delete， 可以删除再重新再写过。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工具。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工具。
你可以跟很多人保持好的关系。
可以跟很多人保持好的关系。
你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而不觉得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讲，当面不好意思讲。
当你不好意思讲的时候，你都可以用 email 用爱心说诚实话。
Okay， 第二个，我想我们讲话的技巧，你们先讲正面积极的话，然后再讲批评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话的技巧，要先讲正面积极的说话，再讲批评的说话。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际关系很好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样子讲话。
有很多人际关系很好的人都是这样讲的。
所以在家里你如果要批评太太菜烧得不好，你先想要好的，你说这个你的菜的颜色配得很好，可是就是太咸了一点。
所以在屋企如果你要批评太太煮饭不好吃，你要先赞下个颜色配得好好，跟住再话可惜盐放多咗啲。
你跟孩子说你很用功念书，可是你还需要比如说讲一些批评的话呢，先要把它正面，就是说你的确花了很多时间在念书上面，可是你也要帮忙做点家事，整理房间。
在批评小朋友的之前，亦都要先讲你的确是摆了很多时间在读书上面，但是亦都要多些时间帮手做家务。
第三个就是说，别人传言的时候不要太听信哈，这个就是要你听了可是要慢慢的说。
另外一个就是人家的传言就不要太听信，要慢慢的
不要太听信，
不要太听信，
要为第三者辩护一下，
要为第三者辩护一下，
然后也要提醒对方你应该小心，不要再讲这种谣言，
亦都提醒对方要小心，唔好再讲。
这都是我们在教会跟家里面可以操练的。
那呢啲都系喺教会同埋喺屋企都可以操练。
那我最后就做个 conclusion，
最后做一个结语，
三节经文送给大家，
送俾大家三节经文。
诗篇十六节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
我在一个人家里面看到他的饭厅挂了一个牌子，
我见到有一个人的饭厅，屋企的饭厅挂了一个牌。
我们平常家里很多人家里都有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个牌子，对不对？
我们家经常都挂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这个牌。
他那个牌子又多了两句话，
他那个牌子多了两句。
他第一句说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is house，
他说基督是这间屋的主的头。
第二句他说 the unseen guest at every meal，
是每一餐饭看不到的人客。
The silent listener to every conversation，
是每一个谈话的一个不出声的倾听者。
我们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去想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操练。
家里是最需要操练敬虔的地方，
屋企是最需要操练敬虔的地方。
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家里，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家里，
是 unseen guest，
是看不到的人客，
是个 silent listener，
很出声的一个听听者，
让我们心里可以听到他对我们的提醒。
那我们心里面就可以听到他对我们的提醒。
我们讲话的内容神喜悦吗？
我们讲话的内容神喜悦吗？
我讲话的口气他喜悦吗？
我讲话的语气他喜悦吗？
当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就不至于摇动。
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我就不致摇动。
第二个经文是箴言三章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箴言的三章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说如果我们的话是又慈爱又诚实的话，就错不到哪里去。
如果我们所讲的东西都是有慈爱有诚实的话，就错不到哪里去。
第三节弥迦书六章八节，
第三节是弥迦书六章八节，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行公义，
行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与你的神同行。
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果子，
那个，就是与圣灵的果子。
虽然谦卑不是在圣灵的果子之一，啊，是圣灵的果子里面好像没有谦卑，可是一个谦卑的人才能够有圣灵的果子在他生命里面。
圣灵谦卑不是圣灵果子之一，但是谦卑的人才是可以将才他的生命里面才有圣灵的果子。
所以我在这里只是把很多经文提供给你们，
所以我在这里只是提供很多经文给大家，
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勉励，
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勉励，
在我们的 small group,cell group 里面我们彼此能够提醒，
在我们的 cell group 里面可以彼此提醒，
就像保罗劝提摩太一样，
就像保罗劝提摩太一样，
要操练敬虔，
要操练敬虔，
希望我们每个人年长的，这里没有什么年长的，我们大概是最年长的
年长的人，
那年长的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老，
年长的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老，
年幼的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年幼的也不叫人小看你年轻。
保罗怎么说？总要在
保罗怎么讲呢？
他对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他把言语放在最前面，
保罗在对提摩太的提醒当中是将言语是放在最前面，说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也许从我们家里开始，
或许由我们家开始，
我们可以在言语上做我们孩子的榜样，
我们可以在言语上面做我们小朋友的榜样，
在教会里面，
在大会里面，
在言语上做别人的榜样，
在言语上面做别人的榜样，
能够做个真正敬虔的人，
能够做真正敬虔的人，
能够容神一人，
能够容神一人。
我的时间到这里，是还有十分钟，
有十分钟，
小时有补充，我做结论。
王长老有补充。
没有可以补充的，不过我想把刚刚齐心所讲的这个他基本上面在言语这样这一件事情上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啊。
是我知道我是在这里刚刚王师母是跟大家在言语上面这个 topic 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怎么样讲？到底在神的眼睛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怎样讲在神的眼中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呢？
我们就来看，我就用最先的一对夫妻在神面前，当他们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跟神的对话。
我就带大家看第一对夫妇在神的面前，当出问题的时候怎样做。
我们都知道，当亚当夏娃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吃了禁果。
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没遵行神的话，吃了禁果。
那么神就来找他们。
神就来找他们。
就跟他们有一点对话。
就跟他们有些对话。
我不晓得在他这个对话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个人的属灵的情形跟这个对话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对话，他们不同的所说的东西可以见到他们属灵的光景和后果是什么。
创世纪第三章
第十一节
、
第十一节，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当然神是知道，神说你是不是做了这个事。
当然神是知道，但是他是问他们是不是这样做过。
那人，那就是亚当啊，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那个人讲，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如果你们刚刚听了齐心所讲的这句话，是哪一种话呢？
刚刚王师母所分享的这一种是什么话呢？
顿台式啊，
顿台式。
神啊，都是你，都是你不好，你给我的女人。
亚当埋怨神啊，都是你不好，是你给我的女人。
大陆上人还说你给我的爱人，现在爱人也不说，你给我的女人。
大陆是讲爱人。
那么神没有回答他。
神没回答他。
神就来问夏娃了。
神就来问夏娃。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这里面跟夏娃答的有点像。
这里跟亚当答的有点似。
责任推一推。
都是推下责任。
那蛇引诱我。
那条蛇引诱我。
可是他底下那一句话是夏当没有，这个亚当没有讲的。
但是下面那句话是亚当没讲的。
我就吃了。
我就吃了。
他承认了。
他承认了。
虽然是这个蛇不好，但是呢我也不好，我就吃了。
虽然蛇不好，我都不好，我都吃了。
这是两句对神的回答。
这个两句对神的回答。
在这个两个回答中间，神对他们的处置是什么样子呢？
在两个回答当中，神对他们两个的处置是怎样？
那么先把蛇留在一边不讲。
先不讲蛇。
那么他对于亚当说，对女人说，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有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他们两个人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带来现在人类中间最大的一个困难。
他们两个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带来人类当中最大的困难。
就是讲到人要自己分辨什么是善恶的问题。
就是人要自己分辨善恶的问题。
要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
要好像神一样，怎样知道善恶？
神知道善恶，并不是有善恶他可以知道才知道善恶。
神知道善恶，不是因为要知道。
就在神以外，有个东西叫做善恶，神知道那个什么是善。
不是因为善和恶是在神外边存在。
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出的。
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出。
所以神知道善恶，是神定规善恶的意思。
所以神知道善恶是神定规善恶。
人要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是人自己要定规善恶的意思。
人要知道善恶，意思就是说人要自己定规善恶。
良善是我们在明天会讨论的题目之一。
良善是我们明天要讨论的话题之一。
我今天就不多讲。
今天不多讲。
只是说这是个极大的一样事情，他们两个人所做的。
是这个是极大的一个事情。
对女人说，我增加你怀胎的苦楚。
对女人说，增加你怀胎的痛苦。
本来怀胎是一件极大的喜乐。
本来怀胎是极大的喜乐。
极大的祝福。
极大的祝福。
然后在这个里面，神加了一个惩罚在里面，让她在怀胎的中间，在这个喜悦的里面有痛苦，有 pain。
神在这个喜悦的当中加了苦楚。
那么对于亚当说呢？
对亚当说什么呢？
他说讲到说必为他们缘故受苦楚，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糊口。
什么？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
直到你归了土。
那么这里面这个对于亚当说的劳苦，跟对于夏娃说的苦楚，在原来的文字是同一个字。
对雅各当中讲的劳苦和对夏娃所讲的苦楚的原文是一样的，
都有个 pain 在里面，
都有个 pain 在里面。
夏娃有个 pain，
夏娃有一个 pain，
亚当有个 pain，
亚当有 pain，
中间有点不一样，
中间有一点不一样。
夏娃的 pain 是暂时一段时间生命中间怀胎的苦楚，
对夏娃是生命当中一个暂时的短的怀胎那时的苦楚，
夏亚当的苦楚，
亚当的苦楚，
他的 pain，
他的苦，
直到他归了土，
是直到他归了土，
所以神是非常的公平，
神非常的公平。
本来这个事情是神交托了亚当说你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
本来神是交代亚当不可以吃，
夏娃他吃树上的果子有没有问亚当啊？
夏娃吃树上面的果子有没有问亚当？
他只跟神跟蛇对话，
他只不过是跟
我来看了好了就吃了，
见到好就吃了，
那么还拿去给亚当吃，
再拿去给亚当吃，
神说这是不可以，所以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
所以神话这个不可以，你必要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要辖制你，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consequence，
这个是一个后果，
对于这个亚当的处置，我们今天不再解这段圣经，我就是说当这两个人在神面前处理他们的光景，
当两个人在神的面前处理他们的光景的，
他们是用话语向神讲，
他们是用话语向神讲，
他们话语所讲出来的其实跟他们心里有关系，
他们讲出来的东西其实跟心里面的东西有关，
就是圣母一开始所讲到说我们心中所充满的善，我们就在话语里面就有善，从心中充满的恶，我们的话语也会有恶，
如果是刚才父母所讲的 心里面充满了善，我们就讲出善来，充满了恶就讲出恶，
那当时最基本的原因，
那是最基本的原因，
这些话出来之后在神的耳中他必审问，我想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当他们讲出来之后神说要必一定要审问，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在神面前所讲的话其实神已经看透我们的心，
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讲的说话神已经看透了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自己常常看不见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
但我们常常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心，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或者说祷告或者向神祷告的时候，会向弟兄姊妹们来谈话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祷告和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
其实是有机会重新再看看自己的心，
其实是一个机会重新看看我们自己的心，
如果当时夏娃跟亚当的回答不是这样子，
如果当时亚当和夏娃的回答不是这样，
我想他们这一生的经历可能也不是这样子，
我想他们一生的经历也不是这样，
当神问他的时候并不是神不知道，
当初神问他们的时候并不是他们知道，
神要他讲的时候需要他先自己看看自己的心，
神要他讲的时候是要看看自己的心，
那么他们如果在神面前的回答，当然我们现在有后见之明说如果我是亚当我会怎么讲啊？
当然我们现在有后见之明说如果我是亚当我会怎样怎样讲，
那么到底神怎么样处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这里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讲的之前，我们讲之前必须先经过我们的心，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先经过我们的心，
当话出来之前，
个话出来之前，
停一下，
停一下，
这个话合不合适？
谂下呢个话合唔合适？
让我们所要讲的东西跟我们生命中间的灵有点交，有点interaction。
等我哋嘅讲出嚟嘅嘢同埋我哋心里边嘅灵系有一啲交通交流。
所以就有机会重新让我们在一样事情上面被神矫正。
所以我们在同一件事情上面被神矫正，
所以当这个话讲出来的对比较对的时候，
当这个话讲出来是比较对的时候，
好像神好像这句话已经遮盖了一部分我们里面的错，
好像我们这个话就遮盖了我们里面的错，
这句话大家听清楚，不是说我来用盾牌的方式骗一骗神，绝对是骗不到的，
这个不是说我们用盾牌的话来骗那神，
而是说在这个等一等重新来想自己的心的时候，让自己的心在这一想之间能够有所改良或者有所 被神所光照，而知道自己的光景是什么。
所以就是说在回答的时候想一想的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光景，被神是来光照，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
心中所充满的嘴里会出来，
所以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面会出来，
但是在嘴里出来之前，
但在嘴里面出来之前，
看一看自己心里是什么，
看一下自己心里，
你没有讲的话你自己可以先听到，
你未讲出来的事情你自己可以听，
是一个我们改变自己的心的机会，让神改变我们的心的机会，
是一个给神改变我们的心的机会。
所以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所讲的话可以是 very therapeutic，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可能是很有医治的作用，
对自己的一个一种 therapeutic，
对自己的医治。
那么我想今天师母她所讲的这些话，一方面是给大家讲，她是以教孩子的背景来讲，
我想今日师母所分享的是以她教小朋友的经历来分享的。
然而这样的经历，我想每个人在神的面前也都是孩子，
但我想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小朋友，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知道神对于我们的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方式，看见刚刚有这些原则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见到神对我们教导的原则，都在刚刚所讲的说话里面。
你看神他没有对夏娃亚当大声说话，
神没有对亚当夏娃大声讲话，
让他们能够有，其实我是觉得神的恩惠让他们两个人在这样事情上有机会悔改。
其实我觉得神是能够给他们在当中有机会来到悔改，
就是他们两个人太多希望把罪推到别人身上，很可惜，
只不过很可惜他们将罪推给人家。
我们也都像我想最后提的一点就是提到这个男人的问题啊。
我想最后就是提到男人这个问题，
圣经里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圣经里面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哪一个人呢？
哪个人呢？
夏娃还是亚当？
夏娃又是亚当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不该吃的果子都是夏娃弄出来的问题，
我们知道吃禁果是夏娃弄出来的事情，
人在亚当里都死了，圣经里说，
圣经里面说人在亚当里面都死了，
责任仍然是亚当的，
责任仍然是亚当，
因为神交代了他，
因为神交代了他，
有没有特别分开再交代夏娃？
神没有特别分开再交代夏娃，
所以做丈夫的，
所以做丈夫的，
你不能说我的妻子不好，
不可以说我妻子不好，
神只问你，
神只是问你，
所以这是一个责任，
所以这个是一个责任。
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
时间关系不多讲。